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136篇到140篇。136篇被犹太人称为大颂赞。这一首诗篇，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圣殿敬拜的时候，祭司唱每一节的前半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然后会众来回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会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境，是何等的气势恢宏，也是何等的感人肺腑。敬拜，这样的大的场面的敬拜，的确是需要诗篇136篇这样的恢宏的圣诗。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不只是来朗诵，更是来歌唱。祭司们来起，会众们来应，这样此起彼伏，歌声穿越圣殿和云霄，声遏祥云，是何等的让人感慨、感动、感恩。这首诗1到3节总论神的美善，4到9节讲述神创造的大能，10到12节描述上帝在历史上的大作为，23到26节回到上帝当前的拯救和护理。这样的一首诗回顾了上帝对百姓的带领，化历史为神学，化神学为敬拜。我们的敬拜如果不本于历史，那这种敬拜就缺乏了神学的气息。而本篇的重叠句不断地强调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样的慈爱是上帝在恩典之约中的爱，是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特殊的眷顾，并不是普遍恩典给人阳光雨水的爱。因此这样的熟悉的总结，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唱过，在摩亚和亚门人进攻犹大的时候，约沙法王他们的歌队唱过，最后诗歌以天上的神来称呼神，也表明这一首诗是写于被掳结束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天上的神是常用的称呼。而本篇的重点在于呈现神的作为所彰显的神的美善和慈爱本身，也提醒每一位参加者，我们是何其卑微，但是神却顾念，他也愿意继续做工，所以他可以救拔我们脱离一切的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最后一小段诗人对神的称谢不断的扩大到一切的被造界，一切凡有血气的，这样一种辉煌的意象，我们只有在新约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才看到他的成就和实现。但是这样的意象却激励着诗人来向神称颂和赞美。诗篇137篇里边提到纪念和忘记，一共出现了5次。人的记忆给人带来痛苦，但是也正是在有选择的记忆中，诗人愿意直面亡国之痛， 从而也培养了以神国为优先的真正的情操。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是何等悲痛，因为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但是西安眼前已经不在，在历史上也已经成为过去，早就被巴比伦摧毁，所以他们只能把琴挂在两河流域最著名的柳树上。偏偏在这样的时候，掳掠诗人的和乐手的巴比伦人让他们来唱西安之歌，这实在是对诗人和歌手们的侮辱，因为他们想着用耶和华的歌为他们的荒烟醉酒来增加点缀和娱乐。主耶稣早就说不能把珍珠给狗给猪，所以诗人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我只有忘了耶路撒冷才能唱歌，但是我情愿忘了唱歌也不愿忘了耶路撒冷，所以我若不纪念耶路撒冷，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再也不会唱歌和弹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诗人何等的以圣殿、圣城、圣民为重，也以神国为中心的思想情感，因此到最后诗人才恳求神以公义报应幸灾乐祸的以东人，也来报复残酷暴虐的巴比伦人。在这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新约就比旧约高贵，在旧约提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不是残忍的行为，他乃是强调说既然你伤害别人的眼睛要以你的眼睛来赔偿，以此表明说别人的眼睛像你的眼睛一样珍贵，因此他背后是正义的伸张和爱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神是公义和报应的神，当巴比伦人如此残酷地对待以色列这个民族，把这个民族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时候，诗人向神呼求正义的报应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为他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不是要求他私敌如何来自己伸张正义或者去报私仇，乃是神国的敌人求神报应。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在原文中是被灭的巴比伦女子，也就是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啊，报复你像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婴孩在原文中呢是你的孩子们，也就是所有跟随巴比伦和巴比伦的淫妇的这些百姓们到最终呢会被摔在磐石上。我们知道巴比伦是一个冲击大平原，在那边并没有磐石，因此在这里解经家一般的认为说这是指向耶稣基督最终审判，因此谁碰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谁就会被碰碎，因为最终上帝会有这样的审判，所以这首诗最后呢也有一个末世审判的这样的视野。诗人可以选择不忘记神的国，从而能够因着对神国敌人的诅咒从而仰望神的公义，但愿我们也能够有这样一种神圣的情怀。诗篇138篇是大卫之诗， 大卫愿意一心称谢神。里边提到说，上帝，你使你的应许显为大，超过一切的名声。是的，上帝的应许显为大，正是在耶稣基督里体现出来。上帝根据他的应许，让耶稣基督来，成就了这一切的美意。所以诗人呼求，愿神应允，也求神鼓励他，使他心里有能力。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成为了你心里的能力吗？不管周围如何罪恶滔天，但是一个真正相信神应许、经历神应许的人，是心里有能力的人。所以诗人甚至说，连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这岂不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新约的时代吗？上帝亲自眷顾卑微者，借着耶稣基督来将人救活。所以诗人代求说，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这岂不正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代求吗？因着他的代求，我们才看见地上的君王都应该要来称谢耶和华。诗篇139篇被称为无可比拟的一首诗篇，因为这一首诗篇意象极其优美，充满着一种神圣的灵性想象力。里边提到神深入地认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欺骗他。一到六节，然后七到十二节提到神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能逃避他。接下来十三到十八节提到神奇妙地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漠视他。第四段十九到二十四节，神凭着公义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顶撞他。弟兄姊妹，生命不是一个监牢，而是在神面前的一场醒觉，沿着这场醒觉而开始的精彩的旅程。所以诗人面向神这一位审判官，面对着他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展开了神圣的想象，有了这样一次圣洁的默想，从而他的生命本身成了一场奇妙的经历。上帝作为宇宙的记账者，活在他面前并不是一场灾难，乃是一场祝福。所以在这首诗里边提到神你34次之多，提到我47次之多，这正是我与你的内在的交接，在不断的对峙、对话、对悟、对焦中，诗人把最伟大的神学变成了最圣洁的默想，又化为最奇妙的经历，以至于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诗人最后敢于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这样的祷告我们是祷告不出来的。我们会愿意神这样鉴察、考验、试炼我们吗？我们也绝非如此清白，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愿意有这样的祷告，也借着上帝对他的考验，显出他的清心、专一和圣洁无辜。诗篇140篇，我们看见在这一首诗里边，仇敌有着他的阴谋，但是诗人却向神呼求，因为神是留心听我恳求的神。所以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求你不要随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所以到最终，诗人指责恶人发出诅咒，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不能再起来。最终世人凭信心转向神，因为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所以大卫这位王的祈祷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祈祷，而魔鬼撒旦在他面前败落，从而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王权的神国秩序在大地上建立起来，也让我们能够靠着神胜过攻击，胜过邪恶，胜过混乱，也知道我们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邪灵的恶魔征战。我们愿意靠着神攻破一切坚固营垒，好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借着这五首诗篇，你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和当前的眷顾，愿你使我们的灵向你行起，也能够把神圣的神学化为圣洁的默想，从而成为生命奇妙的经历。愿意你看待耶稣基督我们大祭司代祷的份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更深的顺服你。谢谢天父，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